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听众朋友，今天要给您说个彪悍妻子的故事。她骂起人来，就连黑道也只能站在那儿挨着。认识的人是怎么形容她的呢？他们都说，称她是个泼妇都是高抬她了。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么一个悍妻的人生故事。我丈夫是个打起架来不要命的人，在我们当地，他跺个脚，别人都得乖乖的站好。就是这样一个丈夫，在我面前，他也不敢耍威风。丈夫曾对朋友说，我对我老婆的那种怕，真是说不出来的。丈夫出去喝酒打麻将，我都给他设门禁。我定好了什么时间回来，他就得按时回来。要是他回来晚了，就连陪丈夫回家的人都一起教训，一点脸面也不给。我有时火一上来，拳头就先出去了，连丈夫那些黑道的朋友也只能站那儿任我打骂。一群大男人都被我治得服服帖帖的。除了丈夫，我对婆家的人是一个也看不上，而且毫不掩饰。我就这么大咧咧地表现出来，我只要一生气，哪管其他人在不在场，就算是婆婆，我什么难听的话都骂得出口。看我脏话狂飙，在场没人敢吭一声。大伙儿都知道，别看我是个女人，但凡我打起架来，用拼命都形容不了我那股狠劲儿。我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，好像天生就有的，就像我天生就有做生意的敏锐度一样。我丈夫做生意几乎没赚过钱，真是做什么赔什么。只要我一参与，他就会做什么生意都会赚钱。我几乎只要一看，心里就知道这门生意能不能做。只要我说能做，丈夫一做就赚。要是我说不能做的，他做了准赔。靠着我天生的这种本事啊，我们的生意越做越大。先是买了商铺，买了店面，接着别墅也买了，在省城也有了一间房子，没多久就积累了上百万的资产。我们开店卖货，越贵的假货就越多。像那些高档酒，很多都是假的。你可别跟我提什么道德底线，我连道德都不认了，还管啥道不道德不德的？只要能弄到钱，什么我都敢做。再说了，我做生意，谁敢来找事？我不找他事就不错了。生意做大了，我还开始到处旅游，花大钱做美容，买奢侈品，怎么享受怎么来。后来我越玩瘾越大，还玩到赌桌上去了。那赌桌我一坐就是几天几夜不散场，多大的注我都敢下，跟谁我都敢赌。赌完回家一睡，我又是几天几夜不起床。我的日子就是这样纸醉金迷的过。可是我的身体却越来越不行了，我一生气就胸闷的难受，就像有人给我胸口压了块砖头一样沉。什么胃下垂、偏头疼、肝炎这些毛病我都有了。我还开始失眠，越想睡就越睡不着，什么大医院我都看了，到哪儿都看不好。婆婆很担心我的健康，就带我到庙里去，说要给我寻根结缘，还说找到根结了缘，我身体就会好了。可是打从庙里回来，我从原本啥都不怕的一个人，却开始莫名其妙的害怕了。我尤其最怕打雷，只要一闪电，还没等雷响呢，我就吓得赶紧蒙上被子，全身发抖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我还开始全身浮肿，医生推测我得了肾脏病，可是他怎么检查也查不出毛病来。 他只好给我开了激素药片。医院虽然检查不出来，我却病得慌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每天早上大把大把的吞药，药一吞就是12片，却怎么也不见好。我被这病折磨的，丈夫也看不下去了，他带着我到上海去看病，光做个肾脏穿刺就花了将近10000元，就甭提手术过程有多痛苦了。后来我照镜子，看我的脸都瘦得快成刀片了，而且我越仔细照镜子，就越觉得头皮发麻，因为我怎么看，怎么觉得自己的脸就像颗蟒蛇的头似的。我越看越觉得恐怖，我对丈夫说，回去吧，不看了，这医院是看不了我的病了。丈夫在旁边看着也觉得不好，他总觉得我身上有不好的东西，也不知道哪儿学来的，他就拿着刀在我的床边使劲乱挥，他还拿了皮带在我身边乱抽，边抽还边喃喃地念叨，走吧走吧，哪儿来的回哪儿去。丈夫也开始请巫婆神汉来给我看病，只要能打听到的他都给请来了。这些人一看我都马上摇头了，都说我身上的这位仙家道行太高，他们动不了。其中有一个还说，我是什么玉皇大帝的第几个女儿，玉皇大帝今年要收我走了。这些江湖术士来一个走一个，名堂很多，却都一样说我这病没法治，搅得我心灰意冷。听了太多的说法，有时我都搞不清楚自己是谁了。我曾经瞪着两只眼睛问丈夫，我是谁呀？听众朋友，您想，我丈夫看我变成这样，他是什么心情？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妯娌嫂子听说我病了，特地来看我，也不知道为啥，那嫂子一来，我就知道我有救了。她一进屋，我就赶紧对她说，你咋才来呢？那嫂子也不见怪，她一开口就劝我，你练法轮功吧，现在只有法轮功能救你了。我想都没想，马上回她说，我练，我把一切都交给师父。嫂子有点吃惊地说，我还没跟你讲呢，你怎么就知道你有师父，而且还要把自己交给师父？我说，我就是知道我有师父了。嫂子笑了，她说，你还真是个有缘人，而且根基还非常的好呢。嫂子一走，我就开始哆嗦，又浑身抖个不停。婆婆赶紧给那嫂子打电话，让她再来看看我。这一回嫂子给我带来了大法书，还有一张法轮大法的光盘。我一看到那张光盘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哗哗流个不停。嫂子看我不抖了，也就先离开了。就在我躺回床上的时候，突然我的床边出现了一名仙风道骨的道士，他穿着一袭青色的长衫，还梳着发髻。那道士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地看着我。与此同时，我本能地往窗外一看，这一看让我吓得倒吸了好大一口气。窗户外边竟然有一条水桶那么粗的巨蟒，正盘着它又壮又长的身体，阴邪地瞪着我。我马上明白过来了，我为什么老怕打雷，为什么全身浮肿，整张脸又为什么越来越像蛇头，都是因为这条巨蟒缠着我不放啊。这不就是人家说的附体吗？我不知道自己欠了那条巨蟒什么，但我知道他不想放过我。临走前他还咬了我一口。第二天我全身消肿了，人也觉得好多了。我恭敬地取出那张光盘，开始看起了大法师父的讲法录像。我这才意识到，那位道士不正是大法师父吗？师父管我了，给我清除了附体啊。几天之后， 我身上所有的病症全都没了，大法师父又为我净化了身体。我那个感激没有什么语言可以形容，如果没有大法师父，我有多少钱也没命花啊，才30多岁可能就没了，我再不甘心也无可奈何。听了大法师父讲法，我才明白，我落到这一步，其实就是自作自受，因为我以前做的一切几乎全是违背天理的。虽然我也发了财，但布施者不得，那些全是用自己的德换来的。学法让我的大脑好像一下子被打开了，我彻底明白了，原来真善忍才是做人的标准，才是修炼人的最高准则呀。我开始把店里所有的假货都下架了，我修炼了，可得按照大法的标准做人。这一卖真货，有些好喝酒的人反而说酒的味道变了，开始说我卖假酒。我也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就坚持要卖真货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大家谁也不说了，都知道我卖的都是真货了，生意比以前更好了。有一天，一个女人来退货，我让店长给她退了，她却不知怎的开始骂人。我劝了几句，她越发光火，骂的也更狠了。我对店长说，你别管，这是骂我呢，与你无关。这女人一听，骂得更起劲儿了，还专门站到店门口去骂。我看着她咄咄逼人的样子，心里很平静。我想，这和我以前多像啊，我以前就这么凶啊。我知道修炼人遇到的所有事，都是来考验自己的心性的，我可得过关啊。我就这么心平气和地让他骂了半个小时，最后他看没人搭理他，也就无趣地走了。在婆家，我诚心地给婆婆道歉，说我以前浑，惹您生了不少气，我现在修大法了，知道怎么样做人了。婆婆生病住院，我细心伺候她，所有费用也都一声不吭地全包了。婆婆出院回家，我赶紧把洗脚水端到她跟前，然后该做饭做饭，该洗衣服就洗衣服，我就想让婆婆过得舒服。我都还没怎么觉得怎么孝顺老人呢，婆婆就到处说，说我如何好，说他们家烧了8辈子高香，才娶了我这么个好儿媳。婆婆的哥哥姐姐看到我这样做，也都惊呆了，他们都说这孩子修炼法轮功后，真彻底变了个人呐。每天丈夫回家，不管时间早晚，我都先给他端洗脚水，帮他把牙膏挤好，再调好洗澡的水温，让丈夫一回家就能好好休息。我也不再管他几点回来，也不再指着他的鼻子骂了。有一次，他双手掂着东西，站在鞋架前准备换鞋出门，他把脚伸到鞋里，还没等他蹬脚呢，我看见了，就赶紧蹲下身子，细心地帮他把鞋子提上来。我一起身，看见丈夫的眼角含着泪，他对我修炼大法是真心支持。丈夫交友广阔，他的朋友从公检法的人到混黑道的都有，可是在我眼中，哪有什么黑道白道，我不管对谁都一样对待，一样告诉他们，真善忍才是人生真正的正道。看着我就是最好的例子。现在我发自内心的对人好，我也能实实在在的为别人付出了，这让我觉得很幸福，心里也自在多了。听众朋友，一个人是否真的改变，往往亲近的人是最看得明白的。今天的主角让丈夫从说不出的怕到感动的眼角含泪，不就是他妻子是真心关怀他， 他感受到了妻子的真诚与善良吗？好，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